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五月一号嘅对话粤语广播节目，我系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今日新闻。
大家好，今日系四月三十号，礼拜四，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哋首先睇睇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距离五月一号美伊战争嘅六十天红线已经剩低最后四十八小时啦。好多人以为僵持代表紧降温，川普会被迫撤兵，但事实上呢，一场更加残酷嘅极限绞杀先至啱啱开始。过去十几个钟头，路透社、华尔街日报、Axios 三大媒体同时传出三条完全唔同嘅内幕。华尔街日报话，川普向幕僚下令准备无限期海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Axios 传出川普失去耐心，话伊朗高层只是听得明炸弹，军事打击再度成为选项。路透社话，白宫要求 CIA 评估川普单方面宣布胜利撤兵的话会发生啲乜嘢。撤兵打拖落去三条线并行。川普故意咁俾德克兰估唔到自己嘅下一步，呢个系极限施压。而且呢，仲有两个半星期就是川集会啦，川普将伊朗呢张牌握喺手里面，多一张筹码。喺川普布局嘅同时呢，中东火药桶已经被另外一个玩家点燃。阿联酋突然宣布从5月1号开始退出欧佩克，短期之内他们只能够靠哈布山富查伊拉管道绕过霍尔木兹的封锁，每日最多增加40到70万桶原油的出口。一旦霍尔木兹海峡解封了，阿联酋将不受配额限制，全力扩产，目标是在2027年日产500万桶，比现在要多180万桶。这个是背刺伊朗，市场上的油越多，油价就越低。阿联酋就是要将德克兰的生命线插断，毕竟在美伊战争当中，阿联酋竟然都吃了伊朗2800几枚导弹和无人机，比以色列还要多。伊朗国安委员会议员阿里霍德里安发出威胁，建议在阿联酋的移民快点撤离，因为阿联酋即将回到石器时代。但是伊朗刚刚被打了60日，现在还敢动阿联酋吗？就是今日美国参议院以51-47否决了限制川普对古巴用兵的决议。这个是民主党第六次想要用战争权力法绑住川普的手，前五次是为伊朗，今次是古巴，六次都被否决。那实际上是告诉德克兰听，参议院已经建立了一个模式，无论川普对哪个国家动手，国会都不会阻挡，川普办公桌上面有无限开火权。不过呢，伊朗的动态是值得警惕的。针对美国扣押邮轮，他们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正式信函，宣布拥有对美国做出回应的完全权利。长期追踪伊朗的情报平台警告，这种用特定官方措辞咨询联合国的做法，就是伊朗上次导弹袭击美军基地的预警。这个不是外交抗议，而是开火之前的合法化程序。伊朗可能要对美军的军舰动手了。
各位朋友，下边是母亲节的一段简讯。五月十号就是母亲节了，大家有没有想好送给妈妈什么礼物呢？随着年纪大了，妈妈身体的脾胃、肝脏、胰脏这些和代谢息息相关的器官功能难免会下降，身体累积的多余物质呢没办法顺利地排出。其实可以换个方式帮助妈咪，三高代谢补受到传统道家理论的启发，尊重身体的阴阳平衡，令到它自然运作，佢能够调理内脏嘅器官，令到脾胃好好咁运作，肝脏、胰脏恢复正常代谢，帮助身体将冇必要嘅物质排出去，内部顺畅咗，血糖等指标自然就更加容易维持喺理想状态。三高代谢补依照严格嘅品质标准生产，选用优质成分。呢个母亲节，不妨就将呢一份照顾健康嘅礼物送俾妈咪啦。欢迎登入健康520官方网站查询。连结我已经放咗喺置顶留言区啦。
美国战争部助理部长巴克韦兹28号在国会指出，正式宣告了金穷时代的到来。这项由川普总统主导、耗资7500亿美元的总统优先事项，预计会在2029完成针对中共的太空飞弹拦截网。再配合第一岛链的阻绝防御，美国正由高空到海陆完成对北京的战略围堵。同时，这场围堵并不单止限于军事层面，更延伸到能源和关键水道。据《华尔街日报》报道，面对美国制裁、海上封锁以及国内储存压力，伊朗已经开始通过铁路积极向中共出口原油。这条由2025年5月开通的铁路走廊，绕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和美国海军的监控，将原本海运大约40日的运输时间缩短到仅仅15日。对此，美国财政部日前刚刚制裁了中共大型查壶炼油厂恒力石化。而在西半球，卢比奥针对巴拿马运河经营权的强硬表态，亦都标志着中共试图控制全球航运动物的努力正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卢比奥突然强硬警告中共，任何破坏巴拿马主权的行为都是对整个西半球的威胁。原因是巴拿马最高法院取消了中国同其王部对巴拿马运河两个关键码头的30年经营权，而中共随即进行报复，对巴拿马籍船舶展开大规模的扣留和检查。在军事与经济封锁的双重压力下，美国司法部28号又投下了另一枚震撼弹，起诉了佛奇的高级顾问莫伦斯。这起起诉揭露了疫情期间内部的通敌行为，而矛头则直指武汉实验室。近期，川普总统再次公开了疫情期间美方透过卫星看到武汉大批人员离世的画面。有分析认为，川普总统在访问北京之前公布这段影片，就是要给习近平一个下马威。然而，在外部封锁日益严密的同时，中共内部的贵族却正忙着在沉船之前完成资产转移。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24号高调出现在了妻子陈嘉慧的庆功宴上。现场的影片显示，他不单止牵着妻子的手合唱，还亲自举着永利一姐镇店之宝的灯牌为妻子站台，甚至还在台上献吻。媒体人向阳披露，陈嘉慧真正的头衔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夫人、保险一姐，他的大额保单基本都通过啱落马的政治局委员马兴瑞的夫人永利，而他的客户都是政治局委员子女，而保额一般都是在600万到2000万港币之间，通常是在彭丽媛在场的情况下送出的。马兴瑞是前航天少帅、现任政治局委员。彭丽媛在场不单止是普通社交，而是一种政治质押，在最高层夫人的眼皮底下完成交易，既增加了一种内圈人的安全感，亦都令这种利益输送带上了某种效忠意味。这个意味着香港保险业已经深度沦为了内地高层权力套现的洗白器，但最终损失的是习近平对整个官场的信任。金穷系统、巴拿马运河主权以及莫伦斯被起诉，共同构成了2026年上半年美国对华的强硬攻势。这个是在这里告诉习近平，不单止在太空和海上你有麻烦，在历史记录和法律上，美方亦都已经握有随时掀台的录像。习近平现在面对的不单止是窗外美军的卫星，还有屋里面官员们无孔不入的利益网。邓炳强作为香港保安局局长，咁高调为老婆企台，究竟是为了乜嘢呢？欢迎留言分享你的睇法。
X 平台最新传出一则情报，频繁传出中南海内幕的蒋网正27号透露，北京二环以内的重要路口都出现了武警守护，而且是罕见的实弹执勤。蒋网正推测，这个可能是两个人其中之一出了事，一个就是中纪委书记李希，另外一个就是中央书记处书记统战部长李刚杰。但是有网友提出，当年捉四人帮亦都先动用了16名军官，单纯的人事清洗恐怕是不需要动用实弹武警来看守二环的。这样做有违中共内部处理高官的常规。那个这背后隐藏着中共21大之前的双重危机。第一个危机就是权斗白热化。李干杰本来是习近平亲手提拔的中组部部长，但是去年3月份政治动荡，外界盛传习近平被架空了。李干杰被破例对调到统战部，明显是降了权。被调过来接管中共人事大权的是胡锦涛时代留下的石泰峰。虽然之后随着张又侠被拿下，习近平看似是初步稳住了阵脚，但是高层的分裂已经公开化。
如果李刚杰再次出事，是不是代表着反习阵营在打击习派铁杆？精英论坛节目认为，目前中组部是由石泰峰把控，中纪委实质上的操刀人不是李希，而是副书记刘金国，他都不是习近平的嫡系。这两个人同反习派系合作，利用中纪委同中组部的流程，在中共二十一大召开之前逐步地替换习近平的人马。关键的信号是来自掌控京城安保的核心公安部长黄小雄，他是习近平的护身符，近期异常的低调，甚至是缺席了越南公安部长梁心光访华这种重大的外交活动。在中共内部，这种缺席往往是出事的早期信号。如果黄小雄被拿低了，习近平在北京的安全防线将会彻底动摇。结合着这个背景，北京二环路上的实弹武警将是不同派系防止对方政变的极端防卫。高层博弈只是硬币的一面。有网友提到，目前中共为了北京绝对的安全，就令各地一把手立下军令状，把进京上访群众全部带回去。最近甚至出现了外地人进京要进京证。这个背后的原因是中国经济到了崩盘的临界点，出现了大量的被体制榨干最后一滴血的金融难民和失业大军。中共高层清楚，当顶层权力出现裂缝的时候，社会底层积压的焦虑和怒火就会找到突破口。北京街头的窗口一半是对内防政变，一半是对外防动乱。那么观众朋友，你认为中南海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来自内部权力的洗牌，还是来自底层的社会反扑？欢迎你在留言区里面写下你的观察。当独裁者压不住内部危机的时候，对外部发动战争就是转移视线的最好出路了。但是你绝对是估不到，就在台海最前线，共军竟然爆出了一个震惊全球的致命大笑话。
我哋嚟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另外，我哋睇到美国媒体 Axios 嘅报道显示，川普总统而家同官员喺寻日28号嘅时候喺白宫会见咗包括雪佛龙首席执行长沃斯在内嘅呢啲石油同天然气产业界嘅高管，亦都系为咗讨论伊朗战争可能会对呢啲能源嘅影响，仲有其他相关议题。另外，仲有白宫官员表示，川普总统同呢一啲石油公司讨论咗在必要时将伊朗嘅封锁措施持续几个月嘅计划，就系要有一个全盘考虑，要揽到咧佢能源包括美国公司，佢哋肯定会有更多知识、更丰富，佢哋会知道点样为川普总统提供相应嘅一种策略或者建议，咁样持续封锁落去，到底对能源市场会有几大影响？所以我哋睇到霍士新闻亦都系援引消息人士嘅话透露，呢啲高层都高度评价嘅川普总统为释放美国能源主导地位而采取嘅行动，而且亦都对川普总统喺目前呢一种形势下为全球石油供应所做嘅工作表示支持。咁我哋諗到呢，马上就係呢个周五呢，就係我哋知道伊朗战争满60天嘅一个关键节点。点解60天系一个节点？就係我哋知道美国总统可以喺60天内对其他国家采取军事行动，唔需要通过国会嘅。咁样一个法律吗？佢而家到咗60天系咪要经过国会呢？系咪要面临好多呢种法律上嘅问题呢？我哋睇到缅因州嘅参议员科林斯就强调话，60天系一个出发点。在这个美国的战争权力法是要求国会授权进一步的军事行动，所以美国政府呢可以采取多种方式的应对，包括启动30天的撤军期的争取一个时间。上次其实我们有提到过60日你可以再外加争取30日啦，那你要写一个，这个就要有一个书面报告提交给国会，说我为什么要需要30天有这样一个撤军，可以安全撤军争取一个时间。但是他提到呢个实际上可以为战争争取到6个月的时间。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具体更细节的东西，这个是给出的讲法。另外我们看到他说还可以主张说目前的停火不计入60天这个战争范围期限内。如果这样的话呢，我们知道战争打了将近40日，不到40年30几日。那所以如果这样算停火不算，那个真的还有20几日的时间话。咁所以呢就喺川普总统嚟緊要点做啦，所以呢个礼拜五就係一个好重要嘅节点。另外我哋睇到亦都系战争部长克格塞斯，仲有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将军，系今日29号上午10点喺众议院嘅军事委员会出席作证。 咁我哋睇到啦，呢个亦都系克格塞斯自从战争爆发之后首次出席嘅国会听证会。今次听证会嘅核心焦点，当然就系川普政府提出嘅2027财年 1.5 兆美元嘅国防预算案。而克格塞斯喺开场白当中直接点出，美国政府将会将资金从觉醒支出同埋其他非致命性嘅优先事项，转移到战争弹药同埋工业能力上，并且全面重建军火库。咁啊，佢指嘅呢个觉醒之处，大家知道啦。之前嘅呢个觉醒文化所指嘅嗰啲咩政治正确啊，或者社会主题啊，咁相关嘅嗰啲政府支出同其战争冇乜太大关系吓。所以咧，克格塞斯讲咗拟议嘅呢个 1.5 兆美元国防预算咧，将会喺旧年1兆美元预算嘅基础上增加。而且是为他所讲的三个核心目标提供资金，亦即是恢复战士的精神、重建军队以及重新建立威慑力这三点。另外呢，我们看到今次都挺值得关注的，就是克格塞斯和川普总统共同提议下，为美军的第一级士兵，亦即是好像是列兵，还有以下的级别的士兵加薪 7%。这个是一个怎么讲很重要的一个事情。而且这项预算呢，他说将会确保美国继续维持世界上最强大最具实力的军队，来应对我们在多个战区所面临的复杂威胁环境。所以战士在外面打仗，那个让家人安心的话，可能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为他们提高工资。那个呢，我们看到克格塞斯也都是再次提到了前总统奥巴马的伊朗协议，是让伊朗有权去有钱去资助他的这些代理势力，把这些像哈马斯、真主党这些组织扩散到整个地区，并且发展核能力。所以呢，他说川普总统对此是有着非常清晰的认知的，你必须要直视并且震慑这些一心想要获得核武器的敌人。另外一方面，今日呢，这个联合国的核子监督机构的负责人有对外公开表示，他说伊朗这个大部分的高浓缩物资可能仲深埋咗喺伊朗嘅伊斯法罕核能设施基地嘅地下隧道里面嘅。咁嗰佢讲到呢，国际原子能总署而家拥有嘅呢个卫星影像呢，就显示咗最近袭击嘅影响。但係呢，因为佢哋冇办法现场去確认呢个嘅状况，或者核实呢个封条系咪仍然完好无损。然后呢，另外我哋睇到就是以色列方面呢，亦都有一个新的消息啊，就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的局长巴尼亚28号呢，昨日是罕见的公开了摩萨德的行动模式。大家知道摩萨德是一个非常秘密的这种这个组织嘛。但是呢，他说现在已经不再只是好像过去这样在战争的前后执行秘密任务了，而现在已经转为了就在战争期间具有攻势，而且呢，这种有效的组织的行动能力啊，就在战争期间亦都是非常之活跃的。另外呢，巴尼亚仲指出话，这个摩萨德在对伊朗和黎巴嫩的战争当中，从敌方最被严密保护的机密当中成功获取到了战略和技术情报，并且亦都是在度扩大在部署国家的行动触角，来积极推进秘密外交，建立一个区域联盟。
26号的白宫记者协会年度晚宴上发生了枪击案，当时姜伟嘉以白宫记者协会主席的身份坐在总统川普的左侧。他目前担任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白宫首席记者，并在2025到2026年度担任白宫记者协会主席。他亦都是这个组织成立110年以来首位担任主席的亚裔女性。姜伟嘉出生于福建省厦门市，两岁的时候随父母移民到美国。姜伟嘉真正受到全美关注是在川普总统执政时期。他多次在白宫记者会上和川普发生激烈口角。2020年5月，当他质问川普有关新冠检测的问题时，川普回应说给他去问中国。姜伟佳随即追问说，你为什么要对我这样说？对此有分析认为，他在报道中倾向于淡化病毒溯源问题，并利用亚裔歧视作为掩护，转移外界对疫情责任的关注。这种做法确实在关键时刻转移了国际社会对病毒溯源等敏感话题的注意力。这个亦都同当时中共外交部的说话高度吻合。另外，姜伟嘉的成功路径亦被认为同多个具有中共统战背景的组织有关。他曾频繁获得来自亚美正义促进会同 Go House 等机构的奖项。亚美正义促进会是位于美国的一个所谓的慈善组织、公益组织，被认为高度符合中共的统战目标。而 Eagle House 则是一个根植于美国由美籍亚太裔亦即是 AAPI 精英主导的非盈利机构，亦都被认为是中共的大统战组织之一。姜伟佳曾经在2021年和2024年两次入选 Go House 的相关大奖，并在2026年被 Go House 授予开拓者奖。2014年姜伟佳曾经主持50位杰出亚裔美国人商务晚宴，当时驻纽约总领馆副总领事张美芳以及多个国家的外交使节都出席了这场活动。病毒专家颜立懵认为这个就是中共搞的一场大型统战活动，然后在中共的政治活动里面担任主持人，不单止背景要经过严格筛选绝对考核，组织上也必须对他完全信任，他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也都必须符合组织的要求，这一绝对不是考核，而是说明至少在2014年主持这一场晚宴之前，姜伟佳就已经是中共认可的人了。2023年在中共的运作下，姜伟佳获得了一项艾美奖，艾美奖在新闻界的地位极高，常被称为电视界的奥斯卡。随后在2024年3月，姜伟佳被选为白宫记者协会的主席。当时纽约州州长库密曾经向姜伟佳发出贺信，而如今正等待受审的中共特务孙文当时就在库密的权力核心之中。那个时候孙文在纽约，姜伟佳亦都在纽约，两个人都在新冠问题上打着相关旗号，亲共反美，阻挠病毒溯源，并与中共使馆有各种互动。颜立懵表示，姜伟佳不单只是一名记者，更是一个在中共统战策略下成功渗透进白宫心脏地带的影子力量。他这种两岁移民的完美履历，能够在关键时刻通过议题设置发挥巨大作用。在统战逻辑之下，将自己人送到这个位置，比起在白宫外抗议要有效10000倍。那个观众朋友，你认为姜伟佳是中共的代理人吗？欢迎留言。
气血足不足够？四个地方一睇就知道。第一个是睇面色，有冇光泽。第二个是睇睡眠，瞓得好唔好。第三是睇体力，是咪硬是觉得好攰呢。第四个是睇情绪，是咪容易焦虑心烦。如果呢四个当中你中咗两个以上，咁气血可能就喺树报警㗎啦。点算呢？补气十八味，严格挑选千家、红景天、印度人参、当归、龙眼干等18种草本。尤其而家春末夏初，人体气血向外边跑，内部反而空虚，正系补充嘅好时机。补气十八味，帮你将气血补返嚟。喺呢度提醒大家，补气十八味七折优惠到4月30号结束。有需要嘅朋友请登录健康520官网购买，机不可失。嗰条 link 呢我放喺置顶留言区。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新闻，再会。
跟住落嚟的节目是新闻深读。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深读，我是郭婷。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表示，伊朗已经主动联系美国，自称他们的政权正是处于崩溃状态，还急切地希望美方可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方便他们应对国内领导层的变动。根据大纪元的报道，星期二的上周，川普在真相社交媒体上发帖，讲了美伊沟通的最新情况。他说，伊朗刚刚通知我们，他们正是处于崩溃状态，他们希望我们能够尽快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他们现在正在试着解决领导层的问题，我相信他们搞得掂。最近这几个星期，川普政府的极限施压行动进一步地升级，精准地打击了伊朗的石油出口和金融网络。现在美国海军已经对伊朗港口实施严密的封锁，切断它的经济命脉，同时压制了敌对势力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全球能源要道的扩张。美国官员说，这种的军事和经济双重夹击，目的是彻底地削弱伊朗政权的能力，逼他们一定要在满足美方所提出的条件，特别是核问题的前提下，才能够重返谈判桌。虽然面临崩溃，伊朗在谈判桌上仍然是试图采取拖延的战术。星期一，伊朗通过巴基斯坦调解人送了第二份的分阶段的计划， 提议以重启海峡换取解除封锁，但是就试图将核心的核问题留待以后讨论。路透社援引官方的消息报道，川普认为这份方案诚意不足，完全是回避了伊朗核的威胁。一位官员直言他不喜欢这份提议。封锁行动现在对伊朗财政造成毁灭性的打击。2025年伊朗出口额里面近半是来自石油。现在在美国的铁腕封锁下，伊朗石油完全无法出口，国内储存空间已经达到极限。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伊朗正在采取极端措施提升储能，包括重启废弃设施和动用退役30年的老旧油轮。石油追踪机构 Clipper 警告，伊朗的储油空间可能在12到22日内彻底耗尽。随着能源命脉被切断，物价飙升和内部的动荡已经令到伊朗政权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5月10日就是母亲节，大家想好了送什么的礼物给妈妈呢？随着年纪的增长，妈妈的脾胃、肝脏、胰脏这些和代谢息息相关的器官功能难免会下降，身体累积的多余物质没办法顺利地排出去。其实可以换个方式帮助妈妈。三高代谢补受到传统道家理论的启发，尊重身体的阴阳平衡，等它自然运作，它能够调理内脏器官，等脾胃好好地运作，肝胰恢复正常代谢，帮助身体将不必要的物质排出去，内部畅顺了，血糖等指标自然会更加容易维持在理想的状态。三高代谢补依照严格品质的标准生产，选用优质的成分，这个母亲节不妨将这份照顾健康的礼物送给妈妈。欢迎登入健康520的官方网站查询，这个连结已经放在留言区的顶部。美国中央司令部星期二宣布，美军陆战队员在阿拉伯海从直升机索航登上了一艘商船进行搜查，这一艘的船涉嫌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封锁。根据大纪元的报道，中央司令部表示，今日较早的时候，美国海军陆战队第31远征部队的陆战队员在阿拉伯海登船搜查了蓝星三号商船。中央司令部说，这只船涉嫌违反了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原本打算驶往伊朗。美军经过搜查，确认这只船不会停靠在伊朗港口之后，就放行了它。他还补充说，美军继续在中东地区执行封锁的任务，到现在为止已经有39艘的船只被重新导航，以确保封锁令得到遵守。中央司令部随帖发布的视频显示，美军陆战队员从直升机上面快速地索降到商船上面。蓝星三号在美国从4月13号开始封锁伊朗航运以来，最少是第四艘被美军登船检查的商船，但是是第一艘未被扣押可以继续航行的船只。美国封锁伊朗的目的就是在战争停火期间继续向伊朗施压。船舶追踪网站的数据显示，蓝星三号货轮是从巴基斯坦卡西姆港出发的，原本准备驶往亚曼的苏哈尔港。同一日，中央司令部还总结了封锁对伊朗港口的影响。另一条贴文说，在美军封锁伊朗之前，伊朗恰克巴哈尔港平均每一日有5艘的船只停泊。现在因为美军持续封锁，切断了伊朗的经济贸易往来，已经有超过20艘的船只滞留在恰克巴哈尔港。封锁开始没多久，美军参联会主席丹凯恩将军说，执法行动的范围会超出伊朗的水域和美国中央司令部控制的区域。五角大楼还详细地列出了被认定为违禁品的各类货物，同时宣布 无论船只在边度，只要违反禁令，就会面临被美军登船搜查，甚至是扣押的风险。美军拦截伊朗邮轮的行动已经扩大到全球的范围。美国战争部在 X 平台上面表示，美国将会继续在全球范围内开展海上的执法行动，打击非法网络和拦截向伊朗提供物资支持的船只，无论它的活动地点在哪里。根据大纪元的报道，邮轮追踪网站 Tanker Trackers 4月26号说，卫星图像证实，从4月13号美军开始封锁伊朗港口，禁止邮轮商船进出之后，一共有38艘的船只，价值约 10.5 亿美元的原油在美国海军迅速拦截之后接返伊朗港口。4月23号五角大楼说，美军在印度洋拦截一艘名为 Majestic X 的受制裁无国际邮轮，还登船检查。这一艘的邮轮从伊朗运输石油，当时正一度前往浙江舟山。之前美国海军还在印度洋拦截和登船检查了另外一艘无国籍船只替法利号。自从2022年后期以来，替法利号邮轮最少10次航向中国港口。财政专家时事评论员秦鹏在接受新唐人电视台新闻大家谈的节目采访时表示，中国制造业的成本优势其中之一是来自影子舰队的廉价石油。他说，伊朗有一大批装满石油的邮轮在海上漂泊，这种的船只就是所谓的影子舰队，又或者是叫做幽灵舰队。秦鹏长期深度观察中国的经济、科技和时政，做过十几年的企业资讯师，是多家的中英文特聘评论员。影子舰队又叫做幽灵舰队，主要运输受制裁国家包括俄罗斯、伊朗等国的石油和石油产品，由老旧维护不善的大型邮轮组成，背后所有权不透明，通过频繁更换又或者是伪造船期，关闭又或者是干扰船舶的信号，隐藏它的真实位置和航行轨迹，经常利用船对船的转运，在公海将货物从一艘船转移到另外一艘船上边，从而模糊石油的原产地。秦鹏说，现在在伊朗的这种舰队大概有五艘，常年漂浮在海上，来来回回专门是运送伊朗石油。之前美国估计大约有 1.4 亿桶的石油，折算成为美元可能价值高达100多亿的美元。这些石油主要是卖给中共的。秦鹏表示，他们交易的方式是，譬如说在马来西亚的外海，也都有些是跑到去马来西亚或者是印尼转一圈，同中国来的船对接石油。这几年来，虽然中共官方公布的数据几乎没有来自于伊朗的石油，但是都有来自马来西亚、印尼的石油。略加计算就会发现，中共从这两个国家进口的石油比起这两个国家的总产量还要高。其实背后的原因就是影子舰队的石油。秦鹏认为，能够长期持续从伊朗得到低于国际市场价的廉价石油，再加上之前俄罗斯、委内瑞拉这些大量的低于国际油价的石油，是中国制造业保持成本优势的原因之一。这个也都保证了中共持续对全球进行倾销。所以这次美国和伊朗开战，石油价格高企，现在又通过封锁，通过全球性的经济怒火行动，全球抓捕伊朗邮轮，制裁帮伊朗进行非法交易的个人、公司和金融机构，其实对中共经济的打击很大。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布莱德利·库珀上将表示，美军已经在进行扫雷行动。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五角大楼已经通知国会议员， 要完全清除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投下的水雷，可能需要六个月的时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安德森经济预测中心余伟雄教授接受新唐人电视台访问的时候表示，我不知道是否真的需要六个月，但是如果中东石油运不出来，的确会对全球经济造成很大的影响。余伟雄认为受到更加大冲击的是东亚，因为东亚国家需要依赖很多的中东石油，其中最严重的就是中国。根据2025年的资料，中国每日大概需要1500万桶的原油，由于本身生产不足，要进口1300万桶，其中大约500多万桶是来自中东，包括伊朗在内，即是40%多的原油是依赖中东。北京现在还撑得住，是因为有战备储油，同埋仲可以接收一啲海上幽灵舰队嘅油。余伟雄话：而家呢一个嘅形势，其实北京同其他东亚国家比起美国更加着急。资深媒体人李叔补充话：中国大概有13%-17%嘅石油系从伊朗影子舰队嗰度买过嚟噶，而且系廉价嘅石油。而家呢一种嘅形势对中国经济会造成重大嘅影响。对北京来说会很难受。另一方面，面对美国现在的封锁措施，长期来说伊朗其实也都维持不到下去。他总结说，因为这样无论是伊朗自身又或是中共为了自身利益劝伊朗，都可能促成伊朗妥协。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讲到这里，多谢收看新闻深度，请各位观众点赞、留言、订阅和转发，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请收听今日看点。
大家好。今日是4月30号星期四，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们首先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今日4月29号，据 Axios 的报道说，川普的计划是将会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直到核计划达成协议并且消除美国的担忧为止。川普说封锁要比轰炸更加有效，他们不能够拥有核武器。而白宫官员亦都透露，川普同石油巨头见面，透露可能会对伊朗的封锁持续几个月。今日呢，《华尔街日报》有重要消息话，川普已经是下达了重要指令，等幕僚开始研议对伊朗实施长期封锁的方案。川普决定不按照承诺来轰炸伊朗了，而是要封锁海峡进出口航运，持续施压伊朗石油出口和外汇收入，逼北德克兰在核武问题上让步。而值得关注的是， Axios 还援引了三名消息人士的话，美国中央司令部已经准备好一项针对伊朗的短暂而有力的打击行动计划，来打破谈判僵局。消息人士说，打击目标呢可能会锁定在伊朗的基础设施，但是没有透露进一步的细节。而川普的封锁真是快将伊朗推入疯狂境地。今天的中央司令部副朴将军确认说，有42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已经被美军重新拦截回去。这个也都意味着伊朗无法从6900万桶石油当中获利，损失总价值超过了60亿美元。川普今天在椭圆形办公室对记者透露，他朝早和普京进行了大约一个半小时的通话，讨论了伊朗和中东的局势。川普说，普京想参与解决伊朗浓缩仓的问题，因为普京亦都不想看到伊朗有核武器。但是川普的回应
好有意思。川普话佢更加希望普京结束乌克兰战争。川普呢仲强调美国唔会允许伊朗有核武器，封锁就系天才之举。美军好强大，伊朗只要话我哋投降，佢一切都会结束。而目前俄罗斯嘅状况呢亦唔乐观。今日俄罗斯嘅发言人佩斯科夫宣布，5月9号俄罗斯嘅红墙阅兵将会缩减规模，原因就系基辅嘅恐怖活动喺度威胁。这个亦都讲明普京惧怕乌克兰嘅无人机深入后方，可以定点清除。日前呢泽连斯基直接放话，再唔结束战争将斩首普京。今日巴基斯坦嘅总理表示，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已经向佢承诺保证，伊朗呢将喺领导层磋商以后就美伊会谈嘅事宜做出回应。而昨日伊朗国际就有消息话，有261名伊朗议会嘅议员公开签署声明，支持加利巴夫嚟到领导谈判代表团。但是一群同强硬派政治家贾利利为首的27名强硬派议员是拒绝反对谈判。就连伊朗官方喉舌呢现在自己都开打。国营媒体之间包括拉贾新闻社和塔斯尼姆通讯社开始互相指责对方破坏国家团结。伊朗的内部消息人士说，伊朗革命卫队现在已经是完全接管伊朗政府，包括决策权，涵盖所有军事和政治决策。当选领导人呢只能够是接受军事决策，而无法发布自己的政治指令。而革命卫队亦都威胁，如果川普继续封锁海上，卫队呢将会对海上的美军采取前所未有的军事行动。他爆出一条消息说，美国试图通过激活海上封锁、媒体战、经济压力以及内部分裂，在伊朗内部发动政变。他说美军之前想在伊斯法罕附近渗透，并且实施了6项独立的推翻政权的计划，但是呢没有成功。他还提到美国现在已经是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他的口气似乎是趋于强硬起来。不过呢今日有消息说，有3名伊朗国家安全人员在扎克丹遭到袭击，被不明武装分子斩首，其中巴克巴尼海军上将受到重伤。明显地这个是针对伊朗革命卫队高层而来的。而以色列这边呢亦都有大的行动。以色列外长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表示，以色列将会给伊朗一个机会，那个就是展开外交途径。而以色列海军呢亦都开始拦截开往加沙的国际自由船队。这些船队呢是发出了求救信号，而无人机就在上空盘旋。昨日28号以色列的摩萨德局长巴尼亚还公开披露了多项与伊朗还有黎巴嫩战争有关的行动。他表示摩萨德不再是好像过去在战争前后执行秘密任务了，而是已经转为在对伊朗的战争期间获取情报。摩萨德结合部署在当地的特务、先进的科技能力以及对德克兰的深度卧底的渗透，从敌人最为严密保护的机密中取得了战略和战术情报，并且呢还扩大了在伊朗部署国家的行动，推进了秘密外交的建立区域联盟。而海湾国家确实现在在集体企在美国和以色列那边。28号海湾阿拉伯国家在海合会的峰会上明确是与美已企在一起，反对在霍尔木兹给伊朗交通费。几日前阿拉格齐仲跑到阿曼，话要同阿曼平分海峡收费，但是遭到了阿曼的拒绝。多名美国同地区消息人士指出，伊朗在这个举动令自己在海湾地区更加孤立，海湾国家不会忘记伊朗做过的事。消息人士更加是直言，海湾国家没有兴趣为伊朗重建买单。海湾国家全力是在这里支持川普政府的立场，就是伊朗绝不能控制霍尔木兹海峡。
我的朋友，下边是母亲节的一段简讯。5月10号就是母亲节了。大家有没有想好送给妈妈什么礼物呢？随着年纪大了，妈妈身体的脾胃、肝脏、胰脏这些和代谢息息相关的器官功能难免会下降，身体累积的多余物质没办法顺利地排出。其实可以换个方式帮助妈咪。三高代谢补受到传统道家理论的启发，尊重身体的阴阳平衡，令到佢自然运作，佢能够调理内脏嘅器官，令到脾胃好好咁运作，肝脏胰脏恢复正常代谢，帮助身体将冇必要嘅物质排出去，内部顺畅咗， 血糖等指标自然就更加容易维持在理想状态。三高代谢宝依照严格的品质标准生产，选用优质成分。这个母亲节不妨就将这一份照顾健康的礼物送给妈咪啦。欢迎登入健康520官方网站查询，连结我已经放咗喺置顶留言区啦。
而家华盛顿同德克兰嘅谈判陷入僵局已经几日，显示美国嘅耐性已经到咗极限。今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同美国总统川普进行咗接近两个钟嘅通话。通话中，普京警告川普，若果美国与以色列重启对伊朗的进攻行动，将对该地区和国际社会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普京还警告说，对伊朗发动地面行动会非常危险，而且是不可以接受的。这番言论似乎证实了俄罗斯真的要参与到这场纷争里面了。不过俄罗斯传出一面临经费紧张，红墙阅兵首次出现零装备情况，冠礼嘉宾的规模亦都大幅缩减。俄国防部坦言，这个主要是受到战事影响。所以普京的警告，目前他们似乎只是口头上，同实质参战应该无关。另外更诡异的是，在美国因为核武问题正处于攻打伊朗正的焦灼之际，联合国在今日竟然任命伊朗担任核不扩散审查会议的副主席。这个决议引发在网上爆开。美国网友纷纷说，联合国由共产党人管理，还提倡共产主义做全球强制生活方式，是时候关闭的，赶咗出我们的国家。伊朗战争入面，中共在背后操纵的影子越来越清晰。4月28号，美国财政部官方 X 账号发表报告，制裁35个实体和个人，6个洗钱实体几乎全部来香港。这些公司被指协助伊朗规避制裁，处理石油收入和资金转移。在今日，卢比奥亦都再次重申，中共疯狂盗窃美国 AI 技术，严重威胁国家和国家经济安全，必须强硬反击，全力保护核心技术。根据美国军民报道，《War on the Rocks》刊登了专家余雪莉的专题文章，内容指出中共目前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一套全球统战网络，其分支组织早已遍布全球各地，整体的组织规模估计已经高达数万个之多。单单在在境内，美国就发现有多达967个统战组织在未经没有登记的情况下运作。这些组织采取集体隐形的方式来规避监管，长期潜伏在法律与行政审查的监管死角之中。与此同时，日本媒体报道，自民党保守团结会成员和参政党共166名国会和地方议员当日参拜靖国神社。靖国神社议题长期牵动历史认知和区域关系，所以每逢有政治人物参拜都很容易引起国际讨论。针对这件事，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日方相关行为损害历史正义，并对战后国际秩序构成挑战，中方对此表达强烈不满和谴责。在参拜事件前，日本政府亦都召开安保三文件修订的首次专家会议。首相高市早苗在会中表示，有必要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并且提升应对长期安全挑战的准备。在日本国会参议院质询中，日本共产党议员山田拓批评高市早苗的对台立场，要求他收回相关言论或者谨慎发言。高市早苗用简短有力的回答直接反击，强调日本立场、台湾海峡和平的重要性等。媒体解读为漂亮 KO， 对方表现出强硬态度。川普29号宣布，美伊双方目前正是透过电话进行谈判。他说，我打个电话或者等我的人打个电话，15分钟就可以得到答案。他形容这样非常好，省回以前飞18个钟头去伊斯兰马巴德面谈的麻烦。川普29号在椭圆形办公室接受媒体提问的时候说，我们已经在军事上将他们打垮了，他们的海军沉入海底，空军永远不会再飞了。现在他们必须认输，说要放弃。而伊朗方面传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 国际原子能总署总干事格罗西29号接受彭博专访嘅时候话，根据卫星图像，伊朗大约440公斤纯度达到60%嘅浓缩核材料有，距离武器级嘅90%只有一步之遥，好可能种埋喺伊斯法罕核设施嘅隧道入面。自从去年6月以嚟，从未移动过。以色列第7频道29号报道，哈梅内伊丧生之后，伊朗的领导权转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穆杰塔巴在持续不断的战争中发挥的作用有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已经从最高领袖手中夺取权力。同时，在德克兰脆弱的停火协议之下，美国军事力量已经在这里减少了。星期三，华盛顿邮报引述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福特号航空母舰在海上航行10个月之后即将返回美国。报道说，这艘部署在该地区3艘航空母舰之一的离港。不过以色列海军正是加强行动。以色列海军29号傍晚开始拦截全球坚韧船队。这一支由58艘船只组成的船队，这个时候正位于希腊克里特岛附近海域，距离加沙还有几百海里。全球坚韧船队由多个批次组成，整体船队总共超过100艘船只，大约有1000名的参与者，从土耳其、西班牙、意大利等多个国家出发。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同日对船队的募款活动实施制裁，指其由哈马斯主导。军方电台报道，以色列海军已经控制了入面的7艘船。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29号发表联合声明说，28号在加沙地带北部发动空袭，击毙了哈马斯军事情报总部作战部门负责人沙姆巴里。以军指出，沙姆巴里是策划2023年10月行动的核心人物，负责整理哈马斯对整个加沙地区的作战态势评估，长期搜集以军兵力情报，用来制定和执行攻击计划，被认为对以军构成直接威胁。以色列军方同时说，过去两日他们摧毁了黎巴嫩南部30多个真主党武器库和指挥中心，并在周三上午对大约20处军事设施打击。另外，加拿大啱啱陷入了一个很尴尬的处境。伊朗足球联合会主席塔吉，同时亦都是前伊朗革命卫队情报指挥官。他看着加拿大政府特别核发的临时居留许可飞到温哥华，准备出席 FIFA 世界杯理事会会议。结果啱啱落飞机就被警方拿住，在周二晚上就被驱逐出境了。讽刺的是，这种临时许可本来就是专门发给正常情况下的资格入境的人地。消息传出之后，渥太华政界立刻爆开，反对党当堂质问，你看将革命卫队列为极端组织，却还可以被卫队指挥官铺红地毡，这个名单到底有什么意义？移民部的回应亦都很耐人寻味，以隐私理由拒绝点名，但同时强调革命卫队人员在加拿大没有一席之地。这件事的影响其实远不止于此。距离世界杯开幕不到2个月，伊朗国家队到现在都看不到美国签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虽然说不反对伊朗参赛，但是都很清楚，有革命卫队背景的人一律不准入境。伊朗足协28号已经缺席温哥华会议，30号的全球代表大会能不能够出席亦都还是个问号。体育部长说要自豪参赛，现实却是连开会都入不到门。塔吉这次被赶走，恐怕只是伊朗世界杯危机的第一章。星期三，据推主约书亚霍尔发文说，在查尔斯国王对美国进行重要国事访问期间，川普总统在白宫同国王举行的一次私人会晤。川普强硬表示要扣留所有美国军事援助，退出北约，并对英国征收巨额关税。同日，川普再度将北约和驻欧美军问题推上展。他的 Truth Social 发文说，美国正在研究是否缩减驻德美军，并强调很快就会做出决定。这个代表白宫对欧洲驻军的态度可能再度转向强硬。战争部长哈格塞斯同时转发贴文。各位观众朋友，伊朗革命卫队指挥官轻易拿到加国签证入境，虽然已经被驱逐，但你认为体育归体育这一句话，他面对好像革命卫队这一种背景时，是不是应该被驱逐？欢迎你们留言。
我们来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日前德国媒体发出警告，通讯软体 Signal 遭到大规模攻击。消息说，德国国会议长、联邦部长和北约官员等300多个政要的 Signal 账号遭到俄罗斯入侵，他客可以读取过去45日内的所有私讯，机密外泄，损失巨大。而这种情况在美国亦都发生了。4月26号在纽约的一位反共人士发现他的 Signal 突然转不动，然后就收到一条中文短信，上面写着 Signal 验证码。在输入验证码之后，自己的 Signal 就被揽了，账号被登出。当他重新输入电话号码登入之后，发现他的通讯记录全部没了。后来来到报道，才意识到他的账号被执客接管了。值得关注的是，通常更改电话号码会导致 Signal 账号被注销，而执客会提示说账号被注销这个是正常现象，他会叫用户再重新注册一个新账号就可以了。但其实那时你的新账号已经和被盗的账号分开的，所以用户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账号被盗。随后攻击者会利用盗取了这个账号，冒充这个人在攻击其他联络清单上面的人。据华友报道，全球安全分析师罗金呢在 X 平台上亦爆料指出，说有几位反共人权活动人士亦都曾经遇到过这种攻击。他就收到 Signal 客服要求填写验证码的相关资讯，好彩在最后并未配合。 Signal 公司日前在 X 平台上回应说，一些攻击者冒充 Signal 客服要求输入个人资讯，诱骗用户交出登入数据，但是 Signal 客服绝对不会向你发送任何资讯请求，亦不会要求输入注册验证码或 Signal PIN 码。所以为了进一步保护用户账户，建议使用者可以在 Signal 设定中启用注册锁定。在接下来的几周， Signal 亦都会推出一系列改变，它帮助阻止这一类攻击。美国联邦调查局和网络安全局在上个月就表示，执客已经成功入侵了几千个 Signal 账户，而且攻击目标是具有高情报价值的人，例如现任和前任美国政府官员、军方人员，还有政治人物和媒体记者。
目前日本海上自卫队正推动一项重要改革，将弹药、燃料等补给申请全面数位化，并且预计会在五月正式上路。亦即是说，未来日本各基地和舰艇不用再靠传统纸本流程申请物资。海自本部可以即时掌握大约21万项物资的库存状况，令大弹药、燃料和相关补给的调度更快，亦都更透明。可以看到，日本在扩充军备的同时，亦都开始在强化它打持久战的能力。与此同时，中共对日本周边美军基地的威胁亦都引发外界的高度警惕。据产经新闻报道，日本智库国家基本问题研究所透过卫星照片发现，中国在甘肃省玉门的沙漠训练场建造了疑似模拟驻日美军战机掩体的结构，目标可能包括青森县三泽基地以及冲绳县加守立基地。报道指出，这些模拟掩体是在去年2月开始施工，并在同年4月完工之后疑似进行过测试或者训练，目前已经被拆除。而今年1月同样形状的掩体又出现在了同一地点，并在2月再次被拆除，显示相关测试或者训练可能已经反复进行。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掩体没有明显实弹射击痕迹，但入口处却呈现被正面挤压的形状，因此外界研判中共可能是在测试用无人机直接撞入掩体，模拟攻击停放战机的设施。加守立基地靠近台湾，是美军在西太平洋快速出动战机的重要据点。三泽基地则正是从 F-16 转型为最新型 F-35A 匿踪战机基地，未来计划常驻48架，将会成为美国空军在亚洲的重要匿踪战机据点。另一方面，面对中共海上活动不断扩张，日本海上自卫队亦都在今年3月底完成重大改组，正式成立哨戒防备群。过去中共军舰频繁出现在日本周边海域，迫使日本频繁调度驱逐舰、巡防舰甚至扫雷舰执行监控，这个不仅消耗主力舰艇，亦都排挤了训练和整备时间。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